我就创造了历史。
第一次我在乐陵那边为一个老人家受洗啊，第一次在没有一个曾经在一个我们教会有那个洗礼的。另外就是今天，我在19年啊，20年都没有为崇拜在这边崇拜嘛，有没有试过？没有哎，我又创造教会历史了。OK， 早安，各位弟兄姐妹，可以给我看吗？来来来，好啊 ，Thank you，Thank you。今天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历史。你看的经文就是刚才弟兄帮我们读的诗篇78篇。原来78篇除了诗篇119篇以外是最长的一首诗篇，一共有72节。当然今天不可能跟大家分享那么多经文。这首诗一开始的标题是亚萨的训诲，这个是训诲，对对，训诲诗。亚萨是谁？亚萨是他是利未支派的领袖，一生被神拣选是侍奉神。他在3000年前一生在大卫的王朝的时候受指派，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带领4000人的诗班来敬拜神。他会弹奏很多的乐器，也写了不同类型的诗歌。诗篇里面有12篇是他的作品，包括50篇、73到83篇等等。这样什么是训诲诗，或者称为咏史诗呢？歌咏啊，歌咏歌咏史咏历史的诗歌是什么呢？是诗人传讲耶和华带领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经历各种的神迹奇事，旷野里面的失败，进入迦南，直到大卫王的历史。诗人所讲的都是他自己亲身听到的，亲所知道的，也是来自他的长辈们给他的训勉。他的目的是要会众继续向他们的子孙传讲，直到一代一代的信仰能够传承下去，帮助他们的子孙能够保持纯正的信仰，一同来敬拜、崇拜、敬拜神。今天我给大家的题目是什么？前句可见一。为什么叫一呢？表示有一就一定有二嘛，所以今天我就跟大家讲一，下一次大概11月我就再跟他们讲二，因为诗篇78篇很丰富，单一次讲不完。中国人说前句可见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用前人失败的作为今天的教训提醒，见就是教训的意思。接着之前的人他们做错的东西叫作为我们今天的见解，不要再跟他们一样。一般上历史是叫我们吸取教训，对以色列人来说，历史是神救赎的历史，是神在当中拯救他们的恩典。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历史不是偶然的，同意吗？一切都在神的掌管当中。我们还没有在打开今天的经文9到20节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它的背景，就是在1到8节所讲的。在这里诗人接着回顾旷野的经历，激发犹太人对神的信心，叫他们不要学效他们的列祖，不要继续叛逆顶撞神。历史永远就好像一面镜子啊，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一些类人没有好好的汲取历史的教训，历史的忠告。诗人在1到5节提醒一些类人要严肃的态度，留心来听神的教导，并且要反复思想他的话。诗人用比喻，就是日常发生的事物来说明神的教导，就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也是一样，他在世界的时候他常常用比喻来教导跟随他的人。诗人在前面4到5节里面就述说神的美德、能力、奇妙的作为，目的是要激励他们 将神的所颁布的律例典章和神在历史中所彰显的真理都要向他们的后代解释，好叫他们世世不亡，代代遵行神的教导。到底这样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有什么目的呢？六到八节就让我们知道，他说是让你们去读啊，一二三，
使将要生的后代子孙可以晓得，他们也要起来告诉他们的子孙，好叫他们仰望神，不忘记神的作为，唯要守他的命令，不要像他们的祖宗是软梗悖逆，居心不正之辈，向着神心不诚实。
弟兄姐妹，这几节经文就告诉我们，传承的目的是为了叫他们和他们的下一代都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免得他们做错事，对神不忠，也不应该像当好像他们的祖宗一样顽梗叛逆神，以致死在旷野，更不应该心不诚实，心不坚定，顶撞得罪神。他们应当紧紧地记住这是历史的教训。弟兄姐妹，神往往在历史里面给予相信他的人的宝贵的教训。以色列民族经历了不少的挫败，就让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叛逆来吸取宝贵的教训和经验，从前人的失败来学习，免得重蹈覆辙。这个字我学了昨天。虽然我不太喜欢看历史，但是当我只是在读一些人的历史的时候，我发觉原来从历史里面可以让人家谦卑仰望主的恩典。今天的经文是九到二十节，诗人告诉我们示弱的以色列人是怎样对待神，让我们从中学习前句可见的功课。第一，从九到十一节里面提到以色列人对于神的不忠，他说以法莲的子孙，指出以法莲的子孙他们犯了三个严重的错误或者是错失。第一个是什么？临阵退缩。九节说以法莲的子孙带着兵器拿着弓，临阵之日转身退后做逃兵。这里提到一场战争，到底是哪一场战争呢？有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是指在沙漠之上诗章里面说，当以色列人跟非利士人的战争，以色列人战败了，都向自己的帐篷逃跑。以法莲是北方最大的支派，他们同样是临阵逃跑。另外有学者认为这个不是记载在诗章，是记载在三十一章里面的战役，就是当时扫罗跟他的儿子约拿丹同是死于基利波的战事里面，以法莲跟当时的其他人一样临阵退缩。无论诗人所讲的是哪一场的战争，都表明一件事，就是以法莲虽然是当时最大的一个支派，理应做带头的勇敢去接受挑战，但作为其他小的支派的榜样，但是很可惜他们没有依靠神，也不跟从神的话，不战而逃，非常的懦弱，直接影响到战事跟当时士兵的士气，令人失望。而以法莲也可以统称为指向所有的以色列人，他们的措施就是胆小，没有依靠神。第二个第四十节说他们不遵守神的约，不肯照他的律法行。这里所指的什么约呢？我给他的就是神在西拉山跟摩西所颁布的十诫。约是什么？约就是神主动的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表明神说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我会带领你们出埃及，神会为他们成就一切的事情。律法就是什么？律法就是这十诫，对神是四诫，对人是六诫。律法是盟约里面的表记，是父亲引导人去归向神的任务。 所以以色列人也有遵守律法，就是让他们带到他们更加跟随神，听神的话。你知道以色列人当摩西颁布给他们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吗？给你们看一下出埃及十九章八节，他们怎么说？请大家一起读。
百姓都遵守律法，说凡耶和华所说的我们都要遵行。
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回答，很正面，我会做的，你给我我就做了，神。但是很可惜，我们从这一篇诗篇里面之后一些经文看到他们是如何对待神的。三十六到三十七节，他记载说他们却用口咽言谗威他，用舌向他说谎，因他们心向他不正，在他的月上也不忠心。四十四十一节，请大家读。
他们在旷野背逆他，在荒地叫他担忧，何其多呢？他们在山试探神，惹动以色列的圣者。
还有五十六节，
他们就是他背逆至高的神，不守他的法度。
弟兄姐妹，之前出埃及他们说，神啊，你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后来发觉他们是单方面违约，这个月他单方面违了，没有遵循神的律法诫命，显出他们已经忘记神，没有把神当为神，没有尊重他，后来更犯罪远离神。第三个是什么？十一节，又忘记他所行的和他显给他们奇妙的作为，他们忘恩负义啊，弟兄姐妹，他们把神以往所做的一切作为恩惠都忘得一干二净。所以诗人更加提醒他们，在十二到十六节按着次序排出四件记载在旧约律法书里面的历史，就是发生在神带领他们出埃及为奴之地到应许之地期间的神迹，说明神他在百姓身上显出的恩典、慈爱和大能。诗人在这边提醒他们呢、啊，以色列人，看看神为你们做了什么事情。四件，第一件，十二节里面的出埃及。出埃及，他在埃及地，在所安田，在他们祖宗的眼前施行神奇事。所安是什么呢？所安是位于尼罗河三角洲古老的名城，原来也是雅各家族抵达埃及以后所聚居的地方，曾经是历代埃及王朝的首都。神就是在这里吩咐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为奴之地，脱离法老王的苦待，去到神应许的地方迦南，开始了出埃及这个旅程。根据出埃及记十三章十七到十八节这样的记载，请大家读。
当我们百姓去的时候，非利士地的道路虽近，神却不领他们从那里走，因为神说恐怕百姓遇见打仗后悔，就回埃及去，所以神领百姓绕道而行，走红海旷野的路。
弟兄姐妹，我们的神多多体贴人啊，所以他这边记载，但在出埃及记旅程的开始，神没有带他们走一条比较近的路，因为是怕他们再遇到战争又再逃跑了，又再跑回埃及地，却选择一条比较难的路，是要经过红海，走过旷野而去到迦南。弟兄姐妹，你们有没有曾经查考过到底有多少人跟随摩西出埃及？大多数圣经学者都认同，大概男士在当时大概有六十万跟他们出埃及，但是再加上妇女跟小孩，你知道孩子他们以前生很多嘛，总共他们有两百万人跟着摩西出埃及。两百万哦，你记住是在那个时代啊，不止在现代，可以坐飞机、坐船、坐车、开车，全部是走路的。我们可以想象摩西要带领两百万人也走过一个十分艰难的红海旷野路，真的不容易。不过神 却在这一条艰辛的路程当中一直在看顾他们。我们看第二个神迹，大家应该都听很多了哈。他将海分开，指他们过去，又叫水立起鱼垒。OK， 旷野路已经 不容易走了。你刚才看，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啊，说这个这样大概是这样啊，我觉得蛮真的。这每一个把他行李就都背着，然后走啊，来到现在过红海，这个路已经很难啊。怎么知道？加上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之后的吗？离开法老，法老的吗？改变心意啊！本来允许一些人走，后来他改变了，命令军队来追赶一些的人。哇！就在他们靠近红海的时候，回头一看，埃及兵全部走过来，快要追到他们了。你可以想象，当时他们一些人会怎么样？他的情况就好像前无去路，后有追兵啊，对吗？因为他们如果不懂得游泳怎么办？如果跳下水死定，如果不跳不走又被抓到。就算我在想，如果你懂得游泳啊，红海我猜一定蛮远的啊，你能够游多久，在海里面多久？所以说游跳下去又死，不跳下去又死，可以说他们是去到一个非常危急的情况。他们当时一定很惊慌，很害怕，很担心自己快要没命了。但是住在千钧一发的刹那，出埃及记十四章怎么说？请大家读。
以色列人下海中走干地，水在他们左右过了城。
你看，神叫摩西举起他的杖，竟将红海分开，分开，使他两旁的水直立，好像一道堤坝一样，开出一条干的地，让摩西带领一些人一个一个走过去。神迹，一定是神迹，这个是。当差不多每个一些人都走到陆地的时候，有什么事情发生？神就命令海水恢复正常，把后来追赶的那个埃及军兵全部被海水淹没，没有办法再追赶一系列人，拯救了一系列人的生命，让他们平安去到旷野。这个神迹也是又在见证神的同在和保守看顾。不单止这样，第三个漂流旷野，他们就是这样一个一个一个走。但是十四节说，他白日用云彩，中夜用火光引导他们。从以色列人出埃及，现在旷野路来行走，甚至他们在旷野四十年的期间，神一直在看顾带领他们。这边比较我找到的比较像那个云柱跟火柱，柱对吧？柱。出埃及十三章21-22节，请大家读。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
对，神在日间用云彩引导他们的路，夜间用火光光照他们，目的是使到以色列人日夜都可以行走。这种用云柱跟火柱的引导，意思是在显明神是亲自同在引领他们的前路。神要一些人知道是神亲自带领他们出埃及，神必定不会离开他们，会为他们负责到底。同样，神的应许跟我对我们今天的也是一样。我也更在想，神是一个十分体贴的神，是他顾念人的软弱和需要。神在日间用云彩，因为旷野的一段时间是十分的热的，因为没有雨水啊，没有花草树木啊，神就免得他们中暑啊。我在想，就用云彩挡住那个太阳，让他们走得比较舒服一点。夜间用火柱，因为旷野在晚上天气也变得非常的寒冷， 如果神用火光在那边照住，不单只有光，还会有些温暖，令他们比较舒服一点，教他们能够清楚看见，不会跌倒。最后一个神迹，供应食水，食物十六节，他在旷野分裂磐石，多多的给他们水喝，如从深渊而出，使他使水从磐石涌出，叫水如江河下流。这一件事记在出埃及记十四章十七章有记载。当以色列人来到旷野，因为旷野是干渴无水之地，对不对？百姓就开始抱怨说没有水喝。其实我们想想，没有水喝是蛮辛苦的，对不对？啊，轻的可能是口干啊，唇裂开而已。如果严重一点会怎么样？性命可能都难以维持啊。人可以多日不吃食物，但是如果几天不喝水，问题就出现了。世人在十五节的上半部跟十六节的上半部分别说分裂磐石，把磐石从水从磐石涌出，这个就是神的奇妙的地方，这个就是神迹。我们知道磐石是什么样，很硬的石头嘛，根本上是滴水不存的地方，但是神竟然把磐石裂开，像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不单只这样，经文跟提到那个水流出来是多多的给他们水喝，从深渊从江河流出来的，说这个水不是一滴一滴排队用那个来盛着，是好像涌流下来江河，就好像这样。我觉得神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爱他的百姓，这样也彻底解决了水的问题。水一般上都是一个民族的最大的问题，又在证明什么？又在证明神的奇妙作为和他无微不至的看顾。弟兄姐妹，以上我们提到以色列人三个错误跟四件神迹，是神借着世人教导和劝勉当时的以色列人，不要学效他们的祖先，反而要以此为鉴，千万不要重蹈覆辙。对于今天的我们很多时候都很像以色列人，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常常做逃兵，不愿意依靠神，勇敢地去面对挑战。当我们遇到困难，我们很多时候逃避，或者我们常常忘恩负义，忘记神在我们身上的作为，不遵守圣经的教导，常常都是按着自己的心意而行，自己做主，心中没有神。而且有时候我们真的也会忘记神的嘞，偶尔忘记，但是更多时候我们的忘记不是因为我们记性不好，而是内心故意拒绝，恶意的不相信。这样我们有没有办法可以帮助我们多一点记得呢？有人提议说，我觉得蛮可以的啊，只要我们经常的复习、念诵、默想、谈论、遵守、教导别人，就是说多听多讲，遵守多教导别人，多讨论默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应该时刻反省，如果我们有以上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再犯。因为我的经验说，如果你重犯一个错误，你没有改过，你的这个错误不断不断的跟着你，直到你能够完全能够不做为止。但是我也觉得我们应该正面一点的回应，就是一些人犯个错误临阵退缩，但是我们却要全心依靠。当面对挑战困难的时候，不要逃避，要靠神来面对来接受。不守圣约，但是我们却要坚守的顺服，做一个有诚信不违约的人，忠心顺服神的教导。不要做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却要感恩图报的人，要多听多说多教导，去帮助自己记得神的恩典， 更加要以实际的行动回应神，一生愿意跟随神。当世人指责一些人的错误之后，以为要会他们会停止在责备以色列人，怎么知道？我们来看今天的17到20节，我请大家读。
他们这些人就得罪他，在干燥之地背逆至高者，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
这个是一些人过去经历过神那么多大的恩典慈爱保守，但是他们怎么样，仍然选择忘记，更加是叛逆得罪神。17节提到他们仍旧得罪神，他们基本的罪性就是他们在旷野的时候虽然亲眼看到神的作为，亲身经历过神的神迹奇事，蒙了神种种的恩典，但是他们仍然对这一位赐下恩典慈爱的神不忠，不知感恩，还要叛逆得罪神。之后18到20节，世人就指出一些人怎样犯罪和他们犯了什么罪。18节刚才读的，他们心中试探神，随自己所欲的求食物。以色列人表面的行为已经没有遵行听从神的教导，但是内心仍然试探神，他们都是随着自己的心意欲望来祈求神的帮助。他们整日就好像呼叫说我要食物。其实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每一天神都有足够的食物供应他们。怎么说呢？从23到29节里面，神先从吩咐天降下玛拿，我们都听过了啊，玛拿这个后来说，之后神就降飞鸟，飞鸟是指鹌鹑呀，先降玛拿，玛拿是素的食物，不是肉。那后来他们埋怨没有肉吃，神就给他们鹌鹑，给他们肉吃。鹌鹑啊，你知道吗？我要找那个发音才知道，完全就不一样的。如果小一点的，小一点，鹌鹑是比较小一点的啊，小一点。
我这样是在心说一话。
我在想，他们之所以投诉，可能是因为他们每一天都吃同样东西，也蛮腻的啊，对不对？每一天都吃同样东西，没有选择。但是我又在想，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那个时候，旷野嘞，旷野代表什么？找水不难，找食物也不难呐、啊，因为没有蔬菜的，一定没有，所以根本上，这没有办法找到食物。而且他们现在吃的，他们所就之前吃的是什么？对神从天而降的，也是什么？对神给他们的，他们有没有做过什么东西？有。去捡啊，你有捡的吗？可能也要攀煮啊，还有煮啊，不也生吃吗那个肉。所以弟兄姐妹，他们只是做这种最基本捡起来的就有的吃，或者煮一下就有肉吃。那他们怎样？如果我们正常人啊，有这样的好的人对我们，我们怎么样？感恩不尽了、啊、要跟他们讲谢谢你。但是他们这样还抱怨呢、欸、由此可以看到他们贪心不知足，只是祈求他们自己的需要，想得一想二的意思，心中没有丝毫的地位留给神，根本又忘记神。之后19到20节，他们更怎么样？请大家读。
忘了神
说，神在旷野岂能百岁宴席吗？他曾击打磐石，使水涌出，成了江河。他还能赐粮食吗？还能为他的百姓预备肉吗？
你知道吗？这两个问题，这几个问题，在原文来看，他们是带有极尽挖苦的，就是好像有点藐视、怀疑、轻视神的态度。他们没有信靠，也没有敬畏神的心，他们怀疑神是否能够再给他们有能力供应他们的肉食，再给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他们怀疑， 真的很可惜，神过去一连串的恩典为他们在旷野里面预备完善，有食物有水喝，他们都应该是尝过主恩的滋味，但是他们却将神的恩典又在忘记，不单只忘记还怀疑轻视神，真的令人非常的心疼。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们是不信靠神，不敬畏神。其实想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比起以前的一些的人，我们基本上领受神更多的恩典，同意吗？我们可以选择吃什么就吃什么，奉献由人。我们也有整本的圣经教导我们神要我们怎么样，也有圣灵的同在帮助，还有弟兄姐妹之间的沟通，也借着过去很多神重用的仆人的榜样，还有今天我们看到一些人的历史的教导，都是成为我们的见解。所以我们要以此为戒，就好像保罗说的，请大家读，
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像他们那样贪恋。
所以我们要记得过去的历史是错误，不要重蹈覆辙。我们要记住，要依靠神，敬畏神。我们当为也应该为自己的属灵生命祷告，每一天提醒大家要亲近神，读经祷告，也在圣经里面追求明白神的心意，做一个顺命的儿女。我喜欢顺命这个字，因为很重要。看圣经不是单单知识的增加，而是看了明白了要行出来，不是要教导别人，是要用生命来行出来。也愿意一生的跟随主，在生活里面活出我们所相信的，来见证荣耀神。最后弟兄姐妹，过去的历史已经不可以重新来过，但是历史却可以成为我们今天一个提醒，叫我们不要再重犯。如果我们想不要重犯过去不好的历史，就要将我们的教导传给下一代，这个责任不应该给学校或者是给老师，作为家长是责无旁贷的。我们要透过圣经的教导明白神的计划，活出好的见证，之后对子女孙儿的言教身教，帮助孩子孩子的孩子世世代代的认识神，跟随耶稣基督。我本身你们都认识李冰莱牧师，他是一个吸毒者以前，所以当我结婚我们有孩子的时候，我们从孩子很小我们就开始我先生跟他们讲不要碰毒品，一口都不要尝。他就是用他过去不好的榜样来教导他们，怎么的前句可见，不叫他们不要重蹈覆辙。我觉得他就做到这一点，所以现在他们对这个比较敏感，知道父母不喜欢，也知道爸爸以前做的不好，有一个不好的经历，他们也记住。所以我不是说一定不会犯，但是机会比较少，因为真正要过去历史告诉他不行这个。所以除了家长有这个责任，当然教会也有这个责任。我的教会要把事情传承下去，也同样回到传承的目的是使下一代仰望神，仰望神他就会有盼望，使他们不忘记神的作为，他们就会纪念神。我们就要多讲神对我们的见证，在我们的身上的恩典，使他们坚守神的命令，就是要行出来，以及他们能够顺服神爱神的心，也要使他们避免顽梗叛逆居心不正，就是向神有诚实的心，有良好的意志，有信心。这些弟兄姐妹，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榜样，我们都要以身作则。不论你是在教会里面在家里面，以身作则，言教身教，身教比言教更重要，把 过去不好的历史教导下一代，自己本身做好榜样。我相信前句可见不重蹈覆辙的道理是可行的。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今天的信息里面看到过去以色列人的不忠叛逆，给我们一个提醒，一个见解，教导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能够多认识你，以至于言教身教来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让下一代世世代代的都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在生活行为上面能够荣耀见证你。我们求圣灵提醒我们，让我们存在把你的话语存在心里面，紧紧的记住，还有反复的来思想。谢谢你听我们祷告，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